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四月二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的邀请之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川知以及南韩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芬在星期五今日四月二号到美国马里兰州安纳利波斯市的美国海军官校进行三方会谈。白宫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第一次的国安顾问会议，特别邀请日本和南韩参加，彰显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白宫国安会星期四四月一号表示，三方会谈当中将会讲到北韩、中国和南中国海等议题，亦都会关注新冠疫情对北韩领导层所产生的影响。拜登总统在三月十二号同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过首次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同意将由美国与日本提供资金，印度制造、澳大利亚进行物流配送，为东南亚地区提供新冠疫苗。星期五四月二号，一列载客火车在台湾东部脱轨，造成四十八个人死亡、九十八个人受伤，成为岛内几十年来最致命的铁路事故。这列火车是从树林发车驶往台东的太鲁阁号四零八次列车，在行驶到花莲大清水隧道时，一辆在边坡上施工的工程车滑落撞到正准备进入隧道的火车，导致火车脱轨。这列客车共有八节的车厢，车上乘客约三百五十个人。事故现场画面显示，隧道内的车厢因受撞击而裂开，而其他车厢则严重变形。消防部门说，火车前四节车厢中有八十到一百个人被疏散，而第五到第八节车厢因变形而难以进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谴责香港法院针对七名民主派领袖定罪。同一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公平投票权。就在香港时间四月一号，七名香港民主派领袖被法院以组织或参加未被批准集会为罪名判决有罪。这些民主派领袖包括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在判决被宣布后没多久，长期关注香港局势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发文谴责。他写道，李柱铭和其他六名泛民主派领袖因为和平抗议而被判决，深深地证明北京正在加速针对法治的破坏，美国国会将会继续要求北京为对香港人的人权侵犯负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全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更改香港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的举动，引发美国等国家强烈谴责。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在今日二号发表声明，批评美国驻港官员公然污蔑中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和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等重大的措施，极力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以所谓制裁来到威胁，示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声明表示，香港法院对黎智英依法审判，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支援。美国驻港官员为他粉饰美化、包庇开脱，才是对法治的干扰破坏，警告那些见不得香港好、见不得中国好的外部势力，尽早认清时势，改弦易辙。据了解，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密克在星期四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强调中国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不会得出有意义的民主结果，亦都不能够产生可以反映港人意愿的代表。在被問到美國是否可能會對此制裁時，史密克回應說，美國正在評估所有可能的選擇。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四月一號召開了他的首次內閣會議，指示五名內閣成員負責向美國公眾解釋他的兩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計劃。拜登還指示所有聯邦機構的負責人審查他們的支出計劃，確保購買美國貨的規定得到遵守，為美國工人提供最大的就業機會。他星期三推出旨在復修美國不斷惡化的道路和橋梁，並擴大寬帶互聯網連接的 大規模計劃。在世界衛生組織調查小組得出結論，認為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源於動物之後，專家說中國及其鄰國不單是必須打擊野生動物交易，還必須填補允許易患疾病動物養殖的法律漏洞。星期二3月30日發表的一項由世衛組織牽頭的研究稱，引發全球大流行的病毒是從蝙蝠經由中間物種傳給人類。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修订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引起各界关注香港人的参选空间被大幅收紧。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的网台节目和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对谈，讨论新选举制度之下建制派之间的内部竞争等问题。叶国谦说，民建联和新建制派包括紫荆党等良性竞争是好事，不认为民建联是受到威胁。他又认为美国视中国为敌人，这次北京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完全不会看美国的面色做人。刘慧卿说，新选制设资格审查委员会等安排对参选人带有侮辱性，他认为北京不如直接委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3月30号朝头早，以167票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大幅更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警队国安处亦都会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符合的参选人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立法会议席由现在的70席增加到90席，但是地区直选的议席就由现在的35席大幅减少到20席，选区由现在的5区改为10区，每区两个议席，采双议席单票制，每区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当选。立法会议员参选人必须取得选委会五个界别，每个界别最少两个选委提名，即合共10个选委提名，而每个选委只可以提名一个参选人，即将来的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最多只有150个。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星期四，即是4月1号在网台节目邀请港区人大代表民建联的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对谈，讨论新选举制度之下建制派之间的内部竞争等问题。刘慧卿表示，人大所谓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令到很多香港人都觉得冇得玩，尤其是参选人要向选委会成员争取提名，这些做法和以往参选立法会只需要争取选民提名有很大分别。叶国谦表示，这次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和去年实施国安法是一套组合拳，因为北京认为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触及到底线，必须出手，希望稳定香港的局面。
组合拳是什么意思呢？
打到我们了
吗？不是，是一定要面对着你在2019年的一个这样修例事件出现，整个社会的动荡，黑暴事件不断的出现，觉得不得了，你根本是触及到北京的底线。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也是一个经济城市，你搞到出街大家都不敢的，整个经济因为这样而停顿下来的。所以呢，就在这方面呢，2019年呢，北京就開了一個中共產黨的19屆的四中全會，
即已經決定了。
決定了，那裡你可以上查文，上網查到文件的。
刘慧卿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谁是爱国者定义含糊，而选委会亦都新增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代表，有意见认为香港传统建制派包括民建联可能都要靠边站。 刘慧卿又重提，叶国谦最近同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有关中成的废物的骂战。叶国谦表示他不希望有什么骂战，他只是觉得田飞龙的说话没有礼貌，而且没有逻辑。
我记住问阿谦，我叫阿谦闹过田飞龙几次啊？再讲下啦。他是不是
說
你
們
中成廢物先？
這樣說法，我又不想做一個什麼叫罵戰、啊、不過呢，即講的說話那麼沒禮貌呢，這點我已經表達了是不是？中成和廢物，這個什麼叫中成？中成是一個品格來的嘛，是不是？品物，廢不廢物來的，我是一個才能來的嘛，是不是？你對這些這樣的講法呢，所以我就即係都都
講，
都唔熟佢，
唔熟，不見過佢嘅。
都冇點見過佢。
咩冇嘢？
淨係喺相裏面見過，我冇點交手。
刘慧卿问及点解田飞龙讲说话咁唔客气，系唔系代表北京中央？叶国谦回应代表中央嗰个叫习近平，但系刘慧卿认为中国内地嘅学者如果唔系代表中央，唔敢随便发言。不过叶国谦就认为田飞龙只系乱讲。
即系有啲人话咧，内地嗰啲学者喺今年估，佢梗系代表中央，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唔代表，佢唔敢讲嘅，一讲咗
咁又未必。未必，而家啲學者唔係噶啦，而
家都冇多。點解田飛龍會咁樣喺度話？
佢只個人有咁樣嘅亂噏嘢，咪等噏咯，係咪？
民建聯是目前香港立法會最大政黨，在70席當中佔13席，包括8個地區直選和5個功能組別議席。劉慧卿問及外界擔心民建聯在新的選制之下可能會縮水，葉國謙就認為民建聯是植根於香港，不擔心會縮水。他又認為將來擔任選舉委員會成員都不應該有外國國籍。
我就覺得作為選委會咧，
都唔應該有外國，
唔應該有外國國籍噶啦，因為你喺嗰時基本法所提及到嘅咧，就係因為要照顧當時嘅嗰個
實際情況，
所以咧就只有功能組別嘅12個，其他嗰啲包括地區直選都一定唔能夠，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作為選委咧，
因為選委幾百，
當然而家。即係你而家選委係冇一條明文咁講法，但係我唔認為，即係如果佢再擁有外國護照，如果係拎出嚟嘅，咁我唔覺得係可以選得到咯。
記者問及美國、英國、歐盟都批評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認為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北京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可以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為香港帶來穩定？葉國謙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美國之前一直在香港搞鬼，美國亦都是第一個對中國作出制裁。他認為既然美國視中國為敵人，這次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完全不會看美國的面色做人。
我都認同這個觀點，根本你對美國的因素都不去考慮，需要考慮了美國，你美國一路都是搞鬼，一路都在對著中國，將中國變成一個敵人敵對，咁所以我對敵對人或者對敵人嗰啲嘢會唔會即係、就是、要睇住佢面色做人咧？我諗中國人唔會咁樣做，而家喺現時嘅中國政府更加唔會咁樣做啊！咁你要做封鎖嘅，你要制裁嘅，你嚟嘅，我哋又同樣去，大家對等去做，係咪？咁所以喺今次嘅國安法好，今次嘅完善選舉制度好，肯定都係喺大家中美大家之間嘅關係惡劣下面去做出嚟。
另有記者問及香港出現好多由中國內地或者外國嚟香港嘅新建制派，會唔會同香港傳統嘅建制派形成競爭？葉國謙回應表示，如果係良性競爭係合適嘅，例如紫荊黨等嘅出現都係好事。佢又認為民建聯同北京嘅聯繫非常密切，唔會被取代。
你點解一定要認為人哋出嚟就會威脅咧？啊，當然佢話啊，嗰啲人嚟講好多係咩？即係內地出去留學翻嚟嘅咁樣，因此啊，海歸派咁，所以佢哋同中央好密切嘅，因此就會出現咗叫做要取代你或者係挑戰你民建聯。
會唔會啊？
咁我又好有信心喎、啊。我哋同北京嘅關係，同內地嘅聯繫，我唔覺得我哋會少得佢好多、啊。
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非常不同意北京这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尤其是加入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制度，令到参选人觉得很有压迫感和有侮辱性，参选空间亦都大幅收窄。
因为我自己选过7次，我都没输过。即是个选举虽然香港没有民主，但是个制度本身都不是说太过侮辱啊，是大家觉得它是很开放啊，这样去做。但是今次是变晒。咁所以好多評論都講咧，就係令到好多人都冇得選嘅啦嚇，就算想選都冇得選。咁同埋有啲就算想咧，都唔會參加，因為係冇乜意思。
刘慧卿表示，新选制之下，不止民主派参选空间收窄，甚至很多香港人都怕参选的时候接受警方国安处审查，如果不通过会不会变成触犯国安法。
即是变成是他揀的人，他说爱国的才有，那你很难搞，真的。那你很多市民都不知道被他怎样评论。有些还说哇死了，我走了去选，那他抛了我出来说我不爱国，那会不会犯国安法啊，或者第日你去找工作他都说你是不爱国、哦、那你连工都没得做、哦。
刘慧卿又认为爱国者的定义含糊，北京不如直接委任。
我話如果搞到咩咁麻煩嚇，即係話要差不多要揾本百科全書先去知道係嗰個成個呢個制度點樣操作，咁何必搞咧？咪委任咯，咪清清楚楚咯。因為而家咁樣出嚟個結果咧，好多市民都會覺得同委任差唔多噶啦。
刘慧卿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不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对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没有帮助。国际社会亦都相当关注香港的法治制度和资讯自由是不是仍然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疆棉花事件引发中国网民抵制外国品牌，两岸三地多名的艺人近日先后宣布终止与卷入疆棉风波的国际品牌合作。有专业的经纪人指出，与品牌切割并非艺人的个人决定，背后蕴含是政治和利益的考虑。有法律人士是认为，由于中国民法典将国家利益凌驾于民事权利之上，艺人即使是违约亦都未必有严重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一个几星期，超过50名代言国际品牌的两岸三地艺人宣布和卷入新疆棉花事件的品牌终止合作，包括香港的陈奕迅、陈伟霆和主打中国大陆市场的台湾艺人谭于晏、许光汉、欧阳娜娜等。而大批中国大陆艺人好像赵丽颖、宋茜和黄一博等，除了相继宣布和所代言的品牌切割，并且公开表态支持新疆棉花。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有些艺人因为反应较慢而中招。近日中国史上最高票房纪录电影《战狼2》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吴京被网民揭发使用苹果手机而不是国产品牌。部分网民因此质疑吴京不爱国，但亦都有人为他辩护，认为不应将手机和立场扯上关系，呼吁理智爱国。在台湾主管影视业务的文化部长李永德认为，艺人的决定可能是基于商业考量，但是呼吁不要为了个人利益为侵犯人权行为背书。行政院长苏贞昌亦都作出批评，
有些人不知轻重，或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不知人权的重要。
苏贞昌批评，有些人不知轻重，或者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不知人权的重要，作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者是不尊重人权的言行。他呼吁大家一起为人权发声，为世界人权的进步共同努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艺人不单止是娱乐大众，而且背负社会责任。
他议员就是依赖什么？依赖他的这个粉丝支出和消费啊，来形成
曾建元话，艺人依赖粉丝的支出和消费来形成演艺事业，艺人的一言一行当然会对于他的粉丝，特别是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树立，可能会产生一生的深刻影响。他相信和品牌划清界线不是艺人个人的决定。
我基本上是比较同情这些艺人啦、啊，人在江湖啊。
曾建元话，他基本上是比较同情呢啲艺人。佢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艺人既然系喺中国大陆发展演艺事业，佢所牵涉到嘅工作人员或者系相关产业人数众多，佢亦都必然考虑到依附于佢嘅相关从业人员同埋佢哋嘅家庭生计上嘅需要。他们的决定亦都未必是出于他们的真实意志，反而有很多是要迁就政治现实。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康海向美国之音表示，外界不应该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艺人本身。他说不认同艺人切割表态，但是明白到他们往往是身不由己。
艺人就是商品，商品他怎么可能去对任何事情去有要求呢？
康海形容艺人就是商品，那商品又怎会有可能对任何事情有要求呢？所以并不是产品有问题，而是行销产品的人有问题。行销商品的人是哪个呢？康海说他交代所有的艺人不要谈政治，艺人和政治毫无关系，艺人是公众人物，很容易惹麻烦。艺人不需要惹麻烦，是大陆的经纪人叫他们去表态。曾经和两岸不少一线艺人合作的一名台湾经纪人以文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在中国大陆专业的艺人团队通常在签订合约的时候都会加上政治的相关条文去约束双方，而艺人既然选择进军中国市场亦都早有自觉。根据这名经理人所讲，在微博上的网友心目中，政治不正确是大忌。他说遇到类似新疆棉花的敏感政治争议，顶级艺人或者是正在冒起的艺人肯定会马上切割，否则很可能永远挂上负面政治标签，造成长期影响。他又表示所谓的表忠通常不会有任何实质回报，目的只是令到劇组和品牌安心一点。他形容在中国大陆市场，爱国是基本素养，遇到涉及国家层面的问题在微博发声明，对艺人团队来讲是反射动作。这名台湾经理人回忆以往在北京影视公司工作的经验，当时每逢重大国家节日或者是国家灾难日，例如十月国庆、历史大地震哀悼、元宵节、端午节等等，艺人都会在微博发布相关信息。通常工作人员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准备相关宣传文案和海报，灾难日当日亦都会自动转发人民日报等官方发布的哀悼文案，甚至会自费买数据刷点击量。外界关注艺人会不会因为同合作品牌解约而蒙受经济损失。上海一名律师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表示，艺人的代言合约当中一般会注明品牌方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因此在新疆棉花事件中，艺人和经理公司可以依法认定品牌违约提出解约。他又提到如果双方合约中没有明确记载这类条款，艺人和经理公司亦都可以根据中国民法典当中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的相关规定主张解除合约，而且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法律界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民法典相关条文的本质是为国家机关干涉民事行为找法律依据，
因为这个国家利益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
这位法律界人士说，因为国家利益是很抽象的东西，掌握话语权的人的目的是在于能够随意去定义它，根据它的需要去定性，因此 佢同尋釁滋事罪一樣可以隨便濫用，有異曲同工之效，即係話佢可以隨意去解釋呢個條款真正目的在於擴大國家機關嘅權力，借此嚟監視民事行為。佢話民法典嘅規定等同賦予藝人單方嘅合同解除權，以便佢哋迎合中共嘅政治需要。
藝人的這種代言合同當中呢，他利用這樣的一個條款，隨意的單方的去解除。
法律界人士話，藝人代言合約當中隨意利用國家利益呢種條款，隨意單方面解除代言合同嚟到謀求佢個人嘅利益，而且往往係為咗迎合政治需要，因為國家利益往往是政治體制入面官方立場定性的東西。他又估計，即使將來品牌方告上法院，亦都好難贏得官司。
中國的法院，在面臨這樣的一種事情，那麼他顯然
法律界人士認為，中國的法院顯然會企在藝人這一方，因為藝人單方解約的行為符合中共的一種政治需要。中国的公检法都是中共体制下的部门，面对大是大非，中国的法院肯定不会站在品牌方的立场来主持公道、主持正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过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中欧关系正在因为战狼外交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发力而面临功亏一篑。在歐盟宣布了是針對一些中國官員的制裁措施後，北京亦都很快針鋒相對地宣布對歐盟的報復的措施，導致中歐緊張關係迅速升級。之後中國政府又煽動民眾抵制瑞典知名國際的服裝品牌 H&M， 抵制事件不斷燃燒，目前已經是波及到耐克、阿迪達斯、匡威、珀伯利等眾多國際服裝的品牌。新疆的議題引發中歐對撞，那北京親歐的策略是否會破局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要善於鬥爭和敢於鬥爭的指示之下，北京的戰狼外交是否已經迷失了方向呢？在新疆問題上，北京不惜代價對整個西方世界硬剛的底氣從何而來呢？中國政府圍繞新疆棉花而煽動民間抵制西方企業，將起到啲乜嘢樣嘅蝴蝶效應呢？呂德資深時政評論作家長平認為，北京呢一番敢於公然同歐盟撕破臉，其部分原因就係歐洲過去對中共採取嘅靜默外交，咁令到北京越發肆無忌憚。佢話從更加長期嚟睇，在這二三十年，歐盟一直在維護和中共關係，即使是人權對外都採取靜悄悄的方式來進行，這樣被稱為靜默外交。我曾經介紹過這種靜默外交，有很多的專家去研究的，這個是徹底失敗的。靜默外交對中國人權的正面影響微乎其微，這種途徑不單止未能夠達到預期效果，反而令到中國政府更加蔑視人權、敷衍對話。咁就講到北京嘅底氣從邊度嚟嘅問題啦。好簡單，呢二三十年嚟嘅喺同西方嘅鬥爭中，中國一直都係贏家。互聯網係西方發明㗎，咁但係中共嘅而家用佢嚟到有效地監控人民、維護統治。全球化係西方主張㗎，而中國係最大嘅獲利者。從韜光養晦到敢於亮劍，從與國際接軌到為世界指明方向，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外界只是看到戰狼外交，而未看到背後的發展的線索，就很容易誤判了。長平進一步表示，中國的戰狼外交並不是領導人心血來潮，而是中共做大後的必然結果。他說戰狼外交並非只是最高領導人心血來潮，或者是他脾氣暴躁，更加不是判斷失誤，而是中共體制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個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寫過一本書，叫做《大國政治的悲劇》，預言了今日的世界格局。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之後必然會有稱霸亞洲的野心，亦都必然會引發地區爭端。中國的多數鄰國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南韓都會來到尋求美國的幫助，會同美國聯手對付中國，甚至引發戰爭。
去將呢個稱之為中國嘅進攻性嘅現實主義，或者叫做進攻型嘅現實主義。呢一本書係邊一年出版嘅呢？係2001年出版嘅。今日中共實施嘅就係佢所講嘅進攻性現實主義外交。而當時大家都仲唔知道中國會有而家咁樣一位領導人。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作來表示，中國外交官呢一次喺新疆人權問題上四面出聲，甚至共青團發起對嚟自瑞典嘅國際服裝品牌 H&M 進行抵制，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嘅思維不無關係。但政府煽動嘅抵制行動後，呢一把火正喺度燒到自己，因此總理李克強又不得不出面去滅火。他說習近平現在是一個鬥爭思維，結果現在美國說我們之間是一種激烈競爭關係，共產黨一直都不認為和西方是一個競爭關係，我和你就是一個敵對關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最終是要進行決戰的。現在第一步是中美之間要劃分太平洋，我的勢力範圍你不要去染指，我要控制我的勢力範圍。他現在這樣一個鬥爭的思維，團中央響應了習近平的號召，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測試，先通過歐洲企業進行一個測試，看看整個世界，看看整個歐洲的反應，沒有這個事情就了然於世，這個是他們沒有想過的。李克強的表現就不一樣了，去安慰一些外資企業，因為這個涉及到中國幾十萬人的就業，而且涉及到數以百億計的稅收，這些事李克強要考慮的。所以現在中共也在滅緊火，西方這些名牌企業也都在應對，打三折讓大家去搶購，一下子就化解了小粉紅的愛國熱情。最可憐的是那些知名的藝人最倒霉的，他們很難得到一個代言人或者廣告形象代理機會，他們不單止要損失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個人財富，還要進行相關賠償，所以潮水盡退，才知道誰在裸體狂奔。最可憐可能是這些藝人。然而北京這一輪對歐洲的戰狼外交，不單只更而有力地將歐盟推向美國懷抱，也都使到歷時十年艱苦談判才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可能面臨泡湯，而且也都可能會導致眾多國際廠商被迫退出贊助明年的北京冬奧會。中華認為這些後果或許表面看來不符合北京的利益，但他表示中共外交歷來是為內政服務的，因此北京會不計後果，而且西方對中國的做法歷來只是傷及皮毛而不觸及本質。他說從大清開始到中共，你會發現他內政都是失敗的，但外交都是勝利的，這個勝利不勝利決定於整個西方是否喐到他的核心利益，西方一直都不去喐他的核心利益，或者對中國人民有長遠好處的政治體制的要求，所以西方就想換聲發大財，他最後有可能亦都是好像清朝崩潰一樣，很多的債務都收不回來。講到現在即將舉行的冬季奧運會，我估計這些跨國資本不會跟中共撕爛塊面，他們會採取一些方式，公共遊說等各種方式跟中共保持某一種默契，但是中歐協議因為廣泛的抗議聲浪以及美國的壓力以及他們的良知似乎在覺醒，所以歐洲給予中共的投資可能會受到重創，但是中共不在乎，黨國的利益高於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本星期結束對中東六國的訪問，創下了中國外長一次訪問最多中東國家的紀錄。分析認為，中國此舉目的在於挑戰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以經濟利益交換該地區在人權等問題上的國際支持，但這些努力的效果可能有限。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這次訪問的時機非常之巧妙，發生在中國官員在阿拉斯加和美方發生衝突幾日之後，王毅在中東的前兩站訪問了美國的傳統盟友沙特阿拉伯以及是土耳其，隨後還會和伊朗簽署了一項全面的投資協議。世界危機組織的伊朗項目主管維茲認為，這次的訪問表明了中國和該個地區所有國家尋求接觸，目的是調動美國的領導的聯盟。 他说中国开始向该个地区那些一系就是美国的对手，一系就是不确定美国作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国家提供一个替代美国的选择。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该个地区是势必成为中美之间新兴的冷战的主要战场。王毅所访问的六个国家包括了中东最不稳定的两对竞争关系，沙特和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似乎不打算在这些竞争当中积极选边站。中国已经将和沙特、阿联酋以及伊朗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和土耳其保持战略伙伴关系。北京打着不干涉各国内政的论调和这些国家交往。王毅访问阿联酋的时候表示，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仍冲击中东的稳定，暗示美国在该个地区的影响阻碍了和平和发展。王毅说，中国完全尊重中东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从来不谋求改变各国的制度模式，秉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鼓励中东国家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探索具中东特色的发展道路。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中东专家韦斯特系表示，这个不单止是体现了中国对自身制度越来越自信，还积极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伊朗亦是土耳其等人权纪录不佳的国家很欣赏这种做法，但是北京亦都希望这种做法是对等的。比如在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上面，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中东各国对中国在新疆政策的谴责普遍是淡化甚至是没有。中国用有限的经济工具换取了中东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面的支持，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面因为油价低迷亦是新冠疫情而挣扎。中国在2020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半的石油进口是来自该个地区。王毅访问这六个国家都加入了一带一路项目，这次都是承诺继续推进合作。土耳其曾经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积极捍卫者，但是这次的王毅访问期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且希望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欧盟威胁要经济制裁安卡拉的前景底下，王毅提出的增加中国进口以及是投资将会帮助土耳其经济。在中国疫苗外交的推动之下，中东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正在加深。继阿联酋成为第一个紧急批准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的外国国家以来，阿联酋、土耳其、巴林以及中国合作开展了多国联合疫苗临床试验。中国官方表示已经向17个中东国家援助以及是出口近3800万剂的疫苗。在王毅访问期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还共同发表了中亚数据安全合作协议，声称将会推动双方在全球数字治理方面的合作。分析认为，外界需要警惕中国向中东地区输入科技设备的行为，防止利用高科技尖端技术支持威权主义体制的模式。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项目资深研究员霍尔对美国之音说，该个地区和中国之间不断加强的技术合作可能会促进中东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的积极的发展，但是亦都可能会提高那些仍然是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感到紧张的政权对他的民众进行更密集的监视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讲，最棘手的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和伊朗签署了一项广泛的经济以及安全合约协议，不过专家指出这项协议的巨头大于内容，并不能加深中国和伊朗的战略关系。据《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获取的文本草案显示，中国同意在25年内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帮助伊朗重建受到制裁的重创的经济。作为交换，中国将会获得稳定的伊朗石油供应。王毅在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时候表示，中国坚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民族尊严。他还呼吁美国撤销对德克兰的制裁，并且取消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墙壁管辖措施。由于都要对抗和西方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冲突，中国和伊朗的关系近年来有所升温。中国这次大规模宣传和伊朗的协议，更加是反映出北京希望在该个地区，特别是重启伊朗核谈判当中，是发挥影响力的决心。 中东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穆罕默德对美国之音话：北京为咗避免同华盛顿嘅紧张关系升级，一度对发展同伊朗嘅战略关系犹豫不决，但系随着美中之间竞争加剧，中国已经无视美国响伊朗问题上边嘅敏感度。佢话北京发出咗一个明确嘅信息，即系中国系伊朗问题嘅主要参与者，华盛顿系需要北京帮助揾到解决伊朗核能力嘅问题嘅办法。不过有专家指出，中伊协议嘅形式系大于内容，制定嘅目标根本系无法实现。据世界银行嘅数据，伊朗在2019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是下降到15亿美元，而同中国签订的这份协议每年仅仅是中国就要提供160亿美元。该个协议还在伊朗国内遭到批评，因为有媒体报道说伊朗将会以折扣价将石油卖给中国。伊朗民众指责官员隐瞒了细节，担心德克兰将过多的国家资源出卖给北京。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该个协议的成功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伊朗和美国关系的缓和。如果华盛顿不放松对德克兰的制裁，这样同伊朗交易的中国企业很可能会受到二级制裁。迪拜咨询公司卡马尔能源首席执行长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话：只要美国的制裁仍然在这里，中国对伊朗的投资就会继续受到限制。如果美国的制裁放松，这样中国在伊朗将会面临欧洲、印度和其他投资者的竞争。有专家认为，虽然中国有意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主要基于经济层面，从长期来看，中国难以撼动美国在中东的深厚基础。多年以来，美国斥巨资打击极端组织，保护该个地区航行自由。米尔斯说，在外交和军事上面，中国的作用要是有限得多，不会影响美国的地位。中伊关系不应该被夸大，中国同沙特、阿联酋同以色列嘅贸易关系更深，呢、这个同美国嘅目标唔冲突。分析指出，北京选择咗一条微妙嘅路线，既系要加强同中东国家嘅关系，又要试图避开该个地区复杂嘅国家竞争，亦系教派冲突。中东专家维兹表示，随住中国寻求扩大同中东地区安全以及系战略领域嘅联系，如何保持平衡将会成为新嘅难题。佢仲话，中国仍然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上面是搭电车，仍然在平衡和伊朗的关系，在和沙特以及阿联酋的关系方面仍然是两面下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战狼外交即是以好勇斗狠的言辞进行的外交，近两年成为中国特色外交，在过去的几日里面更加成为国际媒体密集关注的焦点。战狼外交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和反感，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就予以大力的宣传。战狼外交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境地呢？国际社会正在拭目以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它的大标题是《观察家：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中的战狼外交给予世人留下印象，其背后是西方与东方的战斗》。《环球时报》在很多中外观察家看来以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和商业爱国主义而著称的，它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经常以所谓的市场化传媒的身份，在舆论宣传上为中共当局冲锋陷阵，讲出中共当局不方便直接讲或者公开讲的话。环球时报上述的报道标题中所讲的阿拉斯加会谈，是指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美中首次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西方和东方的战斗之说则显然是呼应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所讲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即是东方，东方国家显然所指的就是他统治下的中国，不包括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方国家日本或者越南。在上述标题之下，环球时报报道的第一段如此赞扬战狼外交， 在中美双方艾斯加高层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对美国咄咄逼人做出的尖锐反击近日来获得到全球性注意。中国代表在会谈中发出的强硬措辞，尽管对美国代表和很多外国政客是新的，但看来未有令到国际社会感到很意外。观察家认为，这些措辞和当今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在《环球时报》为中国战狼外交叫好的同时，战狼外交成为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的笑谈。在这些笑谈中，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报道国际事务的网络刊物《世界政治评论》3月24号发表该刊主编舒达格伦斯坦的文章，标题是《请再多点来战狼外交吧》。格伦斯坦在文章中写道，假如而家仲需要啲乜嘢证实嘅话，中国代表团喺阿拉斯加会谈咁样嘅公开论坛落于强力挑战美国，进一步证实咗中国试图韬光养晦嘅日子已经过去啦。北京显然得出结论，呢个就係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强国正度衰落緊，而家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可以施展佢自以为拥有嘅优势啦。呢啲日子阅读美国嘅新闻报道，大家难免感觉喺美国嘅好多观察家都同意中国对美国同世界大势嘅上述评估。当然，美国衰落论喺美国系一种娱乐，近乎一种国教。但喺特朗普担任总统嘅悲惨四年之后，喺美国应对疫情大流行失败之后，眼下大众嘅心境似乎系无可奈何同埋信心动摇。呢种心境反映出在有关美中敌对竞争的很多评论和分析中。然后格伦斯坦话锋一转就写到了，谢天谢地，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误显示，华盛顿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可以依赖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来源所提供的帮助，这个帮助来源就是北京。格伦斯坦举出的中国在欧洲的一系列的外交失误例子，包括日前中国当局将在中国国内限制和惩罚民间人士发出让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做法推广到去欧洲，试图规定和限制法国议会议员涉及台湾的言论和行动，制裁德国著名民间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和好几位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批评的欧洲研究者。格伦斯坦跟住写到，由于中国的这种战狼外交，必须批准欧洲中国去年12月商定的投资协议的欧洲议会已经搁置协议的审议，直到中国的制裁措施取消。随着中国宣扬民族主义的电影《战狼二》在2017年推出，战狼外交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越来越明显的特色，并成为国际传媒中国新闻报道的一个常用语。在全世界有亿万用户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英文版写出的《战狼外交》的解释就是，战狼外交描述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政府核下的中国外交官在21世纪所采取的一种咄咄逼人的外交风格。3月18号，美国和中国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高层官员面对面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的即席超时讲话更将战狼外交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杨洁篪的超过15分钟的讲话包括了成为国际传媒笑柄和中国官方传媒大力宣扬和赞扬的金句，例如我们将你想得太好了，我们以为你们会遵守基本外交礼节，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讲，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中国讲嘢，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杨洁篪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中国严厉镇压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对美国网络攻击、对台湾武力威胁、在香港践踏和破坏中国所承诺的一国两制等问题之后，对美国做出所谓的尖锐反击。杨洁篪当时还指责美国提出上述问题是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金句亦都随即成为中国商业爱国主义的商品，并得到官方传媒大力赞扬和推销。 然而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任教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指出，中国方面所谓的干涉内政的讲法，从法律和国际法上来讲都是企不住脚的。滕彪说，
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他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是内政啊，中共就一直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完全不应该被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像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这是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把这个当作内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滕彪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被中国共产党当局作内政，中共亦都一直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人权状况完全不应该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例如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了，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艾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谈中所展示出的粗鲁无礼感到有些少许意外又不意外，因为毕竟中国的战狼外交已经推行了多年。同時，金德方表示，中國所謂的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講法，從國際法上是企不住腳的。他說
No,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中國的講法是企不住腳的，因為中國的講法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的行為和公約背道而馳。我認為中國並不為此感到太過擔心，因為没有哪一个国家强力执行联合国的法律，这个亦都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根本就不尊重中国自己签署的联合国公约、法律、规则，中国实际上亦都背弃了同英国签署的交还香港的条约，这个不是一个临时协议，而是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但中国说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条约就作废了。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次由中国首席外交官杨洁篪领衔在阿拉斯加上演的戰狼外交，在國際問題受到普遍的嘲笑，在英語世界被稱作是 theatrics， 即過分誇張的表演，在海外華人當中成為笑話，在實時網絡音頻社交媒體手機應用 Clubhouse 上，立即有華人組織戰狼外交官選拔賽，參賽者爭相模仿擴大誇張嫁接調仿中國的戰狼外交語言，並以此取樂。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今年3月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說，中國現在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如今楊潔篪再來美國說，20年前、30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有觀察家指出，習近平或聽命於習近平的楊潔篪講出這樣的話，好像好勇鬥狠，其實是暴露出習近平當局的一種明顯的自卑情結。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擔任兼職教授的法律學者滕彪表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說，在這種表面的強硬背後，他中共當局一定是有種不安全的感覺，某種自卑心理，他的自卑主要是來自他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尤其他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他沒有合法性。滕彪指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存在尖鋭的官民矛盾，中共當局在新疆和西藏等地方對少數民族打壓，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劣，一切嚴重問題在中共現行的專制獨裁體制下沒有辦法去解決，中共政權的不安全感由此而來，而中共當局主導的戰狼外交又導致國際問題的普遍反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好感度普遍下降。但邁阿密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金德方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在阿拉斯加進行的戰狼外交是一種自卑情結的表現。他說，我不能夠認同這一點，我想他中國在安克雷奇發表的言論投射的是一種信心滿滿的形象，而不是自卑情結。我認為這套言論對中國國內受眾銷售好好。金德方跟著指出，在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發癲之後，
中国官方传媒迅即展开高调宣传，印住杨洁篪嘅金句商品迅速上市，一切显然是有事先计划噶。在中共当局反复强调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文学、党事领导一切的，维护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当今中国，杨洁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发癫被普遍认为是根据习近平的授意和指示进行。观察家指出，在十多年前担任国家副主席仲未有登上大位的时候，习近平就发出了对外好勇斗狠的言论了。自2012年11月份上台以来，习近平始终如一地推行一种民族主义外交政策。杨洁篪在阿拉斯加的言论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传媒的配套宣传，只是习近平思想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是否会导致习近平政权更加有可能在短期内对外军事挑衅或者挑起冲突甚至战争呢？法律学者滕彪的推测是大概不会的。
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双刃剑啊，它这弄不好也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
滕彪话：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搞得不好的话，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政治科学学者金德方则话
：I think there is always that possibility. Unfortunately, now before many instances.The Chinese have riled up public opinion on some issue.
我想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很不幸。但以前也有很多例子，中国当局在一些问题上，通常都是跟日本相关的问题上，将舆论煽动起来，然后再后撤。领头抗议的人经常遭到软禁，当局只是想令到抗议运动足以恐吓其他国家，但不会令到运动发展到让中国公众舆论好像是要将中国推入战争，当局会很小心，会努力控制。但是金德方跟着又说，中共当局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也都持续玩退一步进两步的游戏，这个就是在他咄咄逼人的行动受到强烈批评之后会暂时退让，在批评平息之后再以更加咄咄逼人的趋势去继续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25号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最后一段话，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应当更正他的立场，明白当前形势下中国不是威胁，而是带着和平发展思想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柏鲁总统魏树仁这个星期访问台湾，美国驻柏鲁大使的随行引起外界注意。对于这个不寻常的做法，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是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巩固邦交的政策。同時有報道說，拜登政府準備發布一份指南，是放寬美台外交官的接觸，其中包括一些特朗普政府已經作出的改變。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道。
今年一月才上任的魏树仁访台的目的是要启动柏卢和台湾之间的旅游气泡，令到双方人民在新冠疫情当中无需要隔离，即可以是通过无菌走廊进入去进行旅游。不过在他的随行成员当中，美国驻柏卢大使魏约翰的随行是受到高度的瞩目，他引来了北京当局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3月29号的记者会上面就说，有注意到美国驻柏卢大使、柏卢代表团成员之一，他重申中方敦促美方停止美台官方往来的一贯立场，并且要华盛顿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不要试图突破中方的底线。柏卢是台湾仅剩余的15个邦交国之一，亦都是北京试图挖走的太平洋岛国。观察人士认为，面对着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外交压力日益加剧，美国驻柏卢大使访台是拜登政府以更友善亦是公开方式支持台湾的做法，如果北京过度反应可能招来负面的效果。华盛顿邮报全球意见专栏作家罗金在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介绍他的新书《天下大乱：特朗普、习近平与二十一世纪搏斗》的讨论会上边，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中博弈以及是魏约翰访台意涵的提问的时候表示，就好像婴儿学步一样，显示拜登政府要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 但是希望在做法上面采取更加友好、更加友善，亦是更加正常的双边方式。他说拜登政府正在审视特朗普的所有政策，思考哪一些可以是他们能够忍受，哪一些他们能够丢弃，哪一些是有益处，而哪一些可以作为交易的杠杆。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过程。罗金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協助台灣鞏固邦交方面的確是取得到一些的進展，但是中國的壓力是難以抗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就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繼續播送第二個鐘頭的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耀玲。